高祖文皇帝，姓杨，名坚，是弘农郡华阴人。他是汉朝太尉杨震的第八代孙杨炫，在燕国担任过北平太守。杨炫生了杨元寿，在后魏时期任武川镇司马，子孙便在那里安家。杨元寿生了太原太守杨惠谷，杨惠谷生了平原太守杨烈，杨烈生了宁远将军杨真，杨真生了杨忠，杨忠就是高祖的父亲。高祖的父亲跟随周太祖在关西起义，被赐姓普六如是，官至柱国大司空、随国公，去世后追赠太保，谥号为桓。高祖的母亲吕氏在大统七年六月癸丑日夜里，在冯一般若寺生下了高祖，当时紫气充满庭院。有位尼姑从河东来，对高祖的母亲说，这个孩子来历很不寻常，不能在俗世中抚养。尼姑把高祖带到别馆，亲自抚养。高祖的母亲曾经抱着高祖，忽然看见他头上长出角，全身鳞片凸起。高祖的母亲非常惊恐，把高祖吊在地上。尼姑从外面进来看见说，已经惊吓了我儿，导致他晚得天下。高祖长着龙的下巴，额头上有五根柱子直入头顶，目光向外放射，手上有纹路形成王字，上身长下身短，深沉稳重。刚进太学时，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敢对他轻慢。14岁时，金兆尹薛善征召他为公曹。15岁时，凭借太祖的功勋被授予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为承济县公。16岁时，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加开府。周太祖见到他感叹说，这个孩子的风骨不像世间的人。明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右小公伯，晋封为大兴郡公。明帝曾派善于看相的赵昭去观察他，赵昭假意回答说，最多只能做个柱国罢了。随后私下对高祖说，您应当成为天下的君主，必须经过大肆诛杀才能安定，请记住我的话。武帝即位后，升任左小公伯，出任随州刺史，晋升为大将军。后来被征召回朝，遇到母亲卧病三年，他日夜不离左右，世人称赞他纯孝。宇文护执政时，特别忌惮高祖，多次想害他，因大将军侯福、侯寿等人保护，才得以幸免。之后承袭了随国公的爵位。武帝聘娶高祖的长女为皇太子妃，对他更加礼遇尊重。齐王宇文宪对武帝说，普六如今相貌非常，我每次见到他都不觉自己失态，恐怕他不甘居人下，请尽早除掉他。武帝说，这人只能当将领罢了。内史王轨屡次对武帝说，皇太子不是社稷之主，普六如今相貌有反叛的征兆。武帝不高兴地说，如果天命有所归属，那又能怎么办？高祖非常恐惧，深深隐藏自己，不露锋芒。建德年间，率领水军3万人在河桥击败了齐军。第二年，跟随武帝平定齐国，晋升柱国。与宇文宪在冀州击败齐任城王高协，被任命为定州总管。此前，定州城的西门长期关闭不通行，齐文宣帝时，有人请求打开，以便行路。文宣帝不同意，说应当会有圣人打开它。等到高祖到来，门就打开了，没有人不感到惊异。不久转任亳州总管。宣帝即位后，凭借皇后父亲的身份被征召任命为上柱国大司马。大相初年，升任大后丞、右司武，不久转任大前仪。每次皇帝巡幸，常让他留守。当时宣帝制定行经圣制，法令严酷。高祖认为法令过于繁密苛刻，不是振兴教化的办法，恳切劝谏，但不被采纳。高祖的地位和声望越来越高，宣帝很忌惮他。宣帝有四位宠姬，都立为皇后，各家争宠，多次互相诋毁。宣帝常愤怒地对皇后说，一定要灭你全族。于是召见高祖，对左右说，如果他脸色有变，就杀了他。高祖到来后神色自若，宣帝这才作罢。大相二年五月，任命高祖为扬州总管，将要出发时突然患了脚病，没有成行。一未日，宣帝驾崩。当时晋帝年幼，不能亲自处理政事。内史上大夫郑毅、御政大夫刘访认为高祖是皇后的父亲，众望所归，于是假传诏书召高祖入朝，总揽朝政，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周朝在封地的诸王高祖都担心他们生变， 以赵王与文昭将嫁女给突厥为借口，将他们征召回朝。丁未日，公布丧事。庚戌日，周帝任命高祖为假黄钺，左大丞相，百官都归他统领。以正阳宫为丞相府，以正义为长史，刘访为司马，设置僚属。宣帝时，刑法政务苛刻残酷，群臣人心涣散，没有坚定的志向。到这时，高祖大力推行仁政，法令清简，亲自实践节俭，天下人皆大欢喜。六月，赵王宇文昭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都到了长安。相州总管尉迟迥自认为是重臣肃将，心中不平，于是在东夏起兵。赵为地区的士人跟随者像流水一样，十天之间兵众达到十余万。还有宇文昼在瀛州，石逊在建州，席毗在沛郡，席毗的弟弟席差罗在兖州，都响应尉迟迥。尉迟迥派儿子到陈朝做人质，请求援助。高祖命令上柱国云国公韦孝宽讨伐他。雍州牧毕王宇文贤以及赵陈等五王因为天下人心归向高祖，密谋作乱。高祖逮捕宇文贤杀了他，宽恕了赵王等人的罪过，并下诏允许武王带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行走，以安抚他们的心。七月，陈朝将领陈纪、萧摩诃等侵犯广陵，吴州总管予以反击，击败了他们。广陵人杜乔生聚众造反，刺史袁毅讨伐平定了他。韦孝宽在相州击败尉迟迥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起初尉迟迥叛乱时，云州总管司马萧南占据州城响应，淮南的州县多跟着他。高祖命令襄州总管王毅讨伐他，司马萧南逃奔陈朝。今颍地区的蛮族乘机作乱，高祖命令亳州总管贺若毅讨伐平定。此前上柱国王谦任益州总管，见幼主在位，正是由高祖决定，于是发动巴蜀的军队，以匡扶为借口。高祖当时正忙于对付东夏和山南，来不及讨伐。王谦进兵驻守剑阁，攻陷始州。到这时，高祖命令行军元帅上柱国梁瑞讨伐平定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巴蜀地势险阻，人们喜欢作乱，于是重新开辟平坦的道路，毁掉剑阁的险路，立碑刻文以示警戒。武王的阴谋更加厉害，高祖带着90道赵王宅地，想观察他们的举动。赵王埋伏假士宴请高祖，高祖几乎遇险，靠元昼相助才得脱险，这是记载在《元昼传》。于是诛杀赵王宇文昭、越王宇文盛。九月，任命世子杨勇为洛州总管、东京小冢宰。壬子日，周帝下诏说：假黄钺、史持节、左大丞相、都督内外诸军事、上柱国、大冢宰、隋国公杨坚，感应山河之灵，应和星辰之气，道高超出世俗，德性协调，幽冥显明，初入仕途，士大夫清心归附，开创事业，朝野成风，受先皇之诏，辅佐寡德之人，和天地而生万物，顺阴阳而安抚四夷。近来内有艰难忧患，外闻妖寇作乱，以阴占之志，运筹帷幄之谋，施行诛杀之刑，扫清万里之外，远近清平，实赖其力。四海之广，百官之众，都秉承大训，接引至道，制定功成，栋梁之任寄托，神谋圣德，当世无二。可受大丞相，罢免左右丞相官职，其余如故。冬十月壬申日，下诏追赠高祖的曾祖杨烈为柱国、太保、都督徐延等十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隋国公，谥号为康。祖父杨真为柱国、太傅、都督陕浦等13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、隋国公，谥号为宪。父亲杨忠为上柱国、太师、大冢宰、都督既定等13州诸军事、雍州牧。诛杀陈王宇文纯。癸酉日，上柱国、云国公韦孝宽去世。11月辛未日，诛杀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。12月甲子日，周帝下诏说：天大地大，能合其德的是圣人，一阴一阳能调其气的是上宰，所以降下神意，陶铸众生，替代苍天之功，成就巍巍之业。假黄钺、史持节、大丞相、 都督内外诸军事，上柱国，大冢宰，随国公，因百代之妻，当千龄之运，家业兴隆如台鼎之盛，门庭有辅佐之情，心同伊尹，必至尧舜。禽类孔丘，效法文武。当初入仕，风流映照当世，公卿仰望其法度，士大夫尊为师表。入居恭敬，出掌藩政，美善的谋略和丰功伟绩，声望日益远播。往日平定东夏，人情未安，雁南照北，实为天府之地，持节执矛，担任连帅，以德怀柔，以礼引导，畏惧如神，仰望如日，方丰美绩，独存歌颂。淮海荒芜，历经多年，镇守南疆，选重为贤，威震一俗，教化行于百姓，掌管禁卫，职责主持国政，国家大事，朝廷寄托更深，銮驾巡游，留台事务广泛。周公在陕西的职责，仅可相伦，汉臣关中的重任，不足以比拟。及至天崩地裂，先帝升天，朕以幼年，突遭大难，亲受一命，保护皇家。奸人乘机，暗中图谋设计，无君之心已成，窃发之期有日。阴谋暗运，大略如川回，匡国必明，罪人终得。两河遭乱，三魏起兵，半天之下，汹汹鼎沸。祖宗基业已危，百姓性命将亡。安禄生性，南通吴越，封妃蔡据，江汉骚动，巴蜀飞扬，藩将问鼎，秦图更阻，汉门重闭。运筹帷帐，派出出师之车，诸将秉其谋，壮士感其意，不为时日，皆得清荡。九宫远播，七德和谐，百官互相效法，四方和睦。光照所及之处，风云来去之所，允文允武，幽冥同德，跋山涉水，远近归心。使朕继位上皇，无为而治，升高宇宙，道盖天地。伊尹辅殷，霍光左汉，与他相比，都微不足道。昔日迎秋，屈赋，帝多诸国。仲尔、小白，赐予特殊礼仪。萧何攸赞拜之仪，藩君越公侯之爵。冀州、刘汉以来，带有良谋，因崇典礼，效法自古。可授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去除都督内外诸军事，大冢宰称号，晋公爵为王，以随州的崇业、云州的安陆、城阳、温州的宜人、应州的平靖、上明、顺州的淮南、泗州的永川、昌州的广昌、安昌、深州的益阳、淮安、西州的新蔡、建安、豫州的汝南、灵隐、广宁、初安、蔡州的蔡阳、颍州的汉东二十郡为随国。见履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，赞拜不称姓名，备酒席之礼，加喜服，远游官，相国印，绿列寿，位在诸侯王之上。随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一切依照旧制。高祖再三推让，皇帝不许，于是只接受了王爵和十个郡。下诏晋封皇祖，皇考爵位都为王，夫人为王太妃。辛巳日，司马萧南率陈朝军队侵犯江州，刺史程修宁击退了他。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日，下令说以前赐姓的都恢复旧姓。这一天，周帝下诏说伊尹、周公作辅，不辞特殊礼遇的赏赐。桓公、文公称霸，也应享一等之典。这是为了表彰隔天之勋，彰显不殆之业。相国随王，前以家策命，招式大礼，却坚持谦让，诏命未行。因重申显命，亦如王旨。王公必先人，赏存后己，退让为本，实在违背朕意。应命百官都到王公，众心感动，必使接受。如有表奏，不再通报。癸丑日，文武百官到阁门敦促劝进，高祖于是接受。甲寅日，策命说：兹尔甲黄月，使持节，大丞相，都督内外诸军事，上柱国，大冢宰随王，天父地宰，借助人事以成就。日往月来，由王道而盈亏。武器陶铸，万物成形。谁待上天之功，这就是大圣而已。唯我先正，辅佐皇朝。积德累善，诞生上相。神采非凡，风骨一人。匡国济时，除凶拨乱。百神奉职，万国归心。因向以先知误人， 周府乃弘道于时，与他相比都微不足道。今将授予王典礼，请静听朕命。我因德心不足，早早继承了大统，上天降下灾祸，早年遭遇悲痛的凶事，奸邪小人暗中觊觎，密谋颠覆国家宫廷之内，一律惊心。公受命于先皇，置在匡正辅佐，协调内外，暗中运筹帷幄，使奸人畏惧，谋略得以显扬，将危如累卵的局势变得像泰山般稳固。这是公重新缔造皇室，奠定霸业的根基。在我祖先的时代，公的职责已很重大，入朝掌管禁军，出外主持藩政，文治武功早已传遍朝野。战车大举进发，长驱直入禁卫，平阳展现出熊皮般的威势，季布闪耀着皮豹般的勇猛。当初平定东夏时，人心尚未统一，从丛台以北，易水以南，西至井陉，东到沧海，连绵数千里，挥袖如帷。委托给你连城，树立旌旗，执持符节，教化顺从其风俗，刑罚采用宽简之法，如同泥在印中，草随风向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吴越不臣服，历经多年，淮海之外时常不属国有，于是整顿军队，出镇亳州，用武力威慑，用文德怀柔远方。群盗自行奔逃，外户不避，百姓仰慕道义，背着孩子前来归附。从北方的风气教化推行到南方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宣帝在位时，公担任重要的宗臣，入朝掌管八屯，出外主持九伐，禁卫军勤于巡逻警备，治兵符合田猎之礼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皇帝巡游时，多次委任公留守台省，文武官员关注军国大事，咨询禀报，万事皆得治理，回望无忧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我在守丧期间，公实际上总揽政务，宗室中奸邪之人众多，招引无赖，勾结小人。昔日国家刚衰微时，就已萌生阴谋，饥饿数十天，像昆吾般恶贯满盈。公哭泣着诛杀他们，在庆殿之地，使宗庙得以安宁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玉炯猖狂，在夜邑举兵，想用长戟指向北阙，强弩包围南斗，凌驾于三位之间，震惊九州过半，聚集徒众百万，全城蛇诛，淇水环水，一饮而尽。人的生死反而系于凶徒，寿命长短不由司命主宰。公于是激励那阴阳之师，出车练足，在河朔誓师如苍寺，在山东向高屋建陵，口授兵书，亲手画出行阵，衡量敌情制胜，指定日期，诸将遵循其旨意，壮士感念其大义，轻死忘生，转战千里，旗鼓振奋，如火燎毛。玄黄染红漳河之水，金冠高过绝台，百城阴霾，一朝廓清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青土连帅跨据东秦，凭借靠海之富饶，倚仗连山之险要，望关中而想逐鹿，执六国而愿连击，如风雨之兵，助鬼为虐，根本既拔，枝叶自落，驱法施恩，显示大幸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身部残余贼寇充斥一方，迎飞已聚，攻州略地，播撒玄恩，迷途之返，降服后赦免，不费一箭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宇文昼是宗室之系，外藩严义，响应夜贼，如同趋向干燥，胁迫利人，反叛成数，偏师讨伐，使之困窘，于是落入罗网，束之五牢，如同牢狱，视穷被擒，伏法受刑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谭让、席皮、雍仲河外，陈韩良政，宋魏邹鲁，村落成为宵禁之虚，百姓沦为豺狼之耳。强凌弱，大吞小，城有骤壁，向无行人。公受律出师，随即扫灭，谭让既已受首，席皮也被削弦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司马萧南与国联姻，镇守安陆，性情多嗜好，亦好贪据，蜀城子女劫掠无余，不人获财，全部搜刮殆尽，擅自诛杀次举之使，专杀仪台之臣，惧罪畏威，动辄内乱，蚕食郡县，祸害华夷，听说王师自投难易，帝唐崇山之伐仅可相比，大汉流放之行也是匹敌，逃入从叟，金印因此安宁，这又是公的功劳。王谦在蜀， 反为祸首，关闭剑阁之门，堵塞灵关之雨，自称武丁复起，万夫莫当。分捆推鼓，从不逾时，风驰席卷，一举大定，擒斩凶徒，扫荡无疑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陈顼因循伟业，自据金陵，屡派丑类在江北徘徊。公指挥藩镇，无不摧灭。方至纹身之柱，不止于魏陀之败。这又是公的功劳。公有济天下之辛劳，加上明德，始于任命，屈己登用。夙夜清美，声名掩于朝堂，雄归神略，气概盖过朝野。总百魁而合四门，尺一筐之液而举九合。尊贤崇德，上尺贵公，禄就金善，兴亡既绝。宽猛相济，伦理有序，敦睦帝亲，崇奖王室。星象不列，阴阳自调，玄冥祝融，如奉太公之诏。与师风伯，四阴成王之载。祥风加气，触时摇铃，瑞兽一情，游园民阁。至公至德，可大可久，尽万物之和，究幽冥之极。我又听说，昔日明王设官分地，迎秋四旅，得征武侯，参虚宠章，一起礼物。所以藩平坚固，垂拱则成，沉默于朝堂，不下堂席。公道高过前贤，赏博于前王。我以渺小之身，托于万民之上，击鼓何时，甚感畏惧。往日家风大典，宪章以往，谦以自守，未因朝礼，日月不居，已隔一年，时论物议，将为我何？今晋受相国总百魁，以深州之益阳等二十郡为随国。今命史持节、太傅、上柱国、杞国公宇文春、大宗伯、大将军、金城公赵炯受相国印绶。相国礼爵百官，人总群官，就职长典，以与世吉。昔日姚臣太尉，顺左司空，姬旦相州，霍光辅汉，不拘藩国，唯在天朝。其以相国总百魁，除去众号。上所假节，大丞相、大冢宰印绶。又加九锡，其公听我后命，因公直律修德，甚欲续行，唯其训犯，人无一心，特赐公大禄，荣禄各一，玄母二色。公情心地利，所保人天，崇本务农，公司殷实，特赐公滚冕之福，赤系相配。公乐以遗风，雅以变俗，远近皆悦，天地和谐，特赐公宣玄之乐，六艺之舞。公人风德教，遍及海隅，荒远幽昧，回头内向，特赐公诸户以居。公如敬见人伦，权衡重直，能观流芳，宜贤必举，特赐公纳币以登。公执君于内，正信率下，唯义无礼，无不处退，特赐公五奔之士三百人。原始文本缺失，特赐公府乐各一。公威严如夏日，经历如秋霜，清华碧珠，顾盼天地，扫清奸邪，折冲无外，特赐公同公一，同十百，如公十，如史千。因公孝通神明，肃公四典，尊严如在，情通幽冥，特赐公巨唱一友，归赞相配。随国至丞相以下，一律遵循旧制。往敬之哉。其公寻往策，敬服大典，简叙尔重公，报答我太祖之美命。于是建台设官。丙辰日，下诏命王冕十二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入警戒清道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十副车，射矛头云旗，乐舞八佾，射中巨公旋。王妃为王后，长子为太子。前后三次推让，才接受。不久后，周帝因众望所归，于是下诏说：元气初开，树立君主，天命无常，所辅为德。天心人士，选贤与能，四海乐推，非一人独有。周德将近，妖孽不断，骨肉多余，藩镇生性，影响同恶，过半天下，或大或小，徒弟徒亡，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。相国随王，瑞圣自天，英华独秀，刑法与礼仪同运，文德与武功俱远，爱万物如己，以万民为忧，守运积衡，亲命将士，铲除奸邪，扫荡妖气，教化通于华夏，威震悠远。虞舜大功二十，魏族相比，姬发何谓三五，岂可并论？ 况木行已泄，火运既兴，何落出革命之福，星辰表代中之象。烟云改色，生黄变阴，玉宋皆归，讴歌尽至。且天地何德，日月真明，故以称大为王，照临下土。朕虽寡昧，未达变通，悠显之情，皎然一时。今便恭顺天命，出居别宫，禅位于隋，一一堂于汉魏故事。高祖三次推让，不被允许。浅兼太傅，上柱国，杞国公宇文春奉册书说：自尔相国隋王，西上古之初，开清浊之分，降福受圣，为天下君。是上帝而礼万民，和百灵而立万物，非以疆域之富，未以地位为尊。大庭、轩辕以前、离连、贺胥之日，皆以无为无欲，不迎不送。原以其祥不可闻，后有书籍，遗文可观。圣莫过尧，美味超顺。尧得太尉，以作运衡之篇，顺欲司空，便续精华之节。彼提衣脱履，二宫设宴，百官归宇，如帝之初。此因上顺天时，不敢不受；下敬天命，不可不受。汤代下五吉因，干戈一让，虽差异，应天顺人，其道无异。自汉至晋，犹未到周，天力随御送而归，神鼎随讴歌而去。道高者称帝，运尽者不亡，与文祖、神宗无以分别。周德将尽，祸难平发，宗戚奸邪皆将窃发。顾盼宫阙，将屠宗庙，藩镇连帅，逆乱相继。摇荡三方，不合如例，蛇形鸟绝，投足无所。王受天明命，瑞德在身，就颓运之间，匡坠地之业，整大川之逆，铺燎原之火，除群凶于城舍，扩妖分于远服，至德合于造化，神用洽于天地。八极九野，万方四翼，元首方足，无不乐推。往年长兴夜扫，今天骤见八风比夏后之作，吴伟同汉帝之聚，除旧之争，昭然在上。近日赤雀降旨，玄龟啸灵，终时变音，交于初学，不兴之次，焕然在下。九曲归往，百灵携赞，人神属望，我不独之。仰敬皇陵，抚顺人愿，今竟以地位禅于你身。天作告穷，天路永终。王以允直中和，效法典训，生元秋而敬苍天，御皇极而抚万民，负天下之心，挥无穷之福，可不胜大哉。遣大宗伯、大将军，金城公赵炯奉皇帝喜服，百官劝进。高祖于是接受。开皇元年二月甲子日，隋文帝从相府穿着日常服装进入皇宫，在灵光殿完备礼仪后登基称帝，在南郊设立祭坛，派使者烧柴祭天。当天告祭祖庙，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。京城出现祥云，改革北周的官制礼仪，依照汉魏的旧制，任命柱国、相国司马、渤海郡公高炯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，相国司禄、沁源县公于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、相国内郎，咸安县南李德林为内史令、上开府；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、上开府；义宁县公袁辉为都官尚书、开府；民部尚书昌国县公袁岩为兵部尚书、上仪同；司宗长孙皮为工部尚书、上仪同；司会杨尚熙为度支尚书；上柱国、雍州牧、韩国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。乙丑日，追尊已故父亲为武元皇帝，庙号太祖；已故母亲为元明皇后。派遣八位使者巡视考察各地风俗。丙寅日，修建宗庙和社稷坛。立王后独孤氏为皇后，王太子杨勇为皇太子。丁卯日，任命大将军、金城郡公赵炯为尚书右仆射、上开府；济阳侯一楼燕公为左武后大将军。己巳日，封北周皇帝为介国公，食邑五千户，作为隋朝的贵宾。其旗帜、车马、服饰、礼乐，全都依照原有制度。向皇帝上书不称表，皇帝答复表彰不称诏。北周各王全部降爵为公。辛未日，任命皇帝同安郡公杨爽为雍州牧。乙亥日，封皇帝少国公杨惠为滕王，同安公杨爽为魏王。 皇子雁门公杨广为晋王，杨俊为秦王，杨秀为越王，杨亮为汉王。任命上柱国滨州总管，申国公李牧为太师，上柱国邓国公窦赤为太傅，上柱国幽州总管，任国公于毅为太尉，关国公田仁公为太子太师，武德郡公刘敏为太子太保，济南郡公孙树为太子少傅，开府苏威为太子少保。丁丑日，任命晋王杨广为滨州总管，封陈留郡公杨志基为蔡王，新城郡公杨晋为道王。戊寅日，将官府的5000头牛分赐给平民。三月辛巳日，高平获得赤雀，太原获得苍乌，长安获得白雀，各一只。宣仁门的槐树长出连理枝，众多枝条向内依附。壬午日，白狼国进献地方特产。甲申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乙酉日，太白星又在白天出现。任命上柱国袁景山为安州总管。丁亥日，下诏不准进献犬马、器物、玩赏、口味等物品。戊子日，解除对山林胡泽的禁令。任命上开府当庭县公贺若弼为楚州总管，河州刺史新义县公韩秦虎为汝州总管。己丑日，周至县进献连理树，栽种在宫廷中。辛卯日，任命上柱国神武郡公窦毅为定州总管。戊戌日，任命太子少保苏威兼任纳言、吏部尚书，其余官职照旧。庚子日，下诏说自古帝王承受天命，改朝换代，分封诸侯，赐予爵位，大多随时代变迁。朕顺应福命，君临天下，心怀沿袭变革，事情有不同之处。然而前代帝王后代君主都在于兼济天下，建立功勋，成就事业，爵位赏赐仍然实行。只要有利于时事，其道理是一致的，何必区分彼此差异，不计较古今不同。前代的品级爵位全部可以依旧保留。丁未日，良主萧悝派他的太宰萧衍、司空刘毅前来祝贺。四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壬午日，太白星和岁星白天出现。戊戌日，太常寺的散乐艺人全部释放成为百姓，禁止杂乐和百戏。辛丑日，陈朝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撮前来北周聘问，到达时文帝已经授禅即位，将他们送到界国。这个月征发箕湖修筑长城，20天完工。五月戊子日，封韩国公杨雄为广平王，永康郡公杨洪为河间王。辛未日，介国公去世，文帝在朝堂上举行哀悼，命其族人击落继承爵位。六月癸未日，下诏说因出使承受天命，赤雀降临祥瑞，五德相生，赤色代表火德，因此郊祀和社庙依照服冕的礼仪，而朝会的服装、旗帜、祭祀用的牲畜全部用赤色，军服用黄色。秋七月乙卯日，文帝开始穿黄色服装，百官都来祝贺。庚午日，袜蛇酋长进贡地方特产。八月壬午日，撤销东京官署。突厥阿波可汗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午日，派行军元帅乐安公元协在青海攻击吐谷浑，击败并使他降服。九月戊申日，对阵亡将士的家庭派使者赈济供给。庚午日，陈朝将领周罗侯攻陷胡术，萧摩诃侵犯长江以北。辛未日，任命越王杨秀为益州总管，改封为蜀王。壬申日，任命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、上柱国宋安公袁景山同为行军元帅讨伐陈朝，同时命令尚书左仆射高炯调度指挥各军。突厥沙钵略可汗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这个月开始流通五铢钱。冬十月已有日，百济王扶余昌派使者前来祝贺，任命扶余昌为上开府仪同三司代方郡公。戊子日，颁布新律令。壬辰日，巡幸齐州。十一月乙卯日，任命永昌郡公窦荣定为右武后大将军。丁卯日，派兼散骑侍郎郑总出使陈朝。己巳日，有流星坠落，声音向墙倒塌，光芒照亮地面。十二月戊寅日，任命深州刺史尔朱敞为荆州总管。甲申日，任命礼部尚书韦世康为吏部尚书。己丑日，任命柱国袁衮为阔州总管，新市郡公魏玄为怀州总管。 庚子日从齐州回到京城。壬寅日，高黎王高阳派使者朝贡，任命高阳为大将军、辽东郡公。太子太保刘敏去世。二年春正月癸丑日，文帝驾临上柱国王奕的宅地。庚申日，驾临安成长公主宅地。陈宣帝去世，其子陈叔宝即位。辛酉日，在滨州设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，任命晋王杨广为尚书令。在洛州设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，任命秦王杨俊为尚书令。在益州设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，任命蜀王杨秀为尚书令。戊辰日，陈朝派使者请求和解，归还我方的胡戍。辛未日，高黎、百济一起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甲戌日，下诏举荐贤良方正之士。二月己丑日，下诏命高炯等人班师回朝。庚寅日，任命晋王杨广为左武卫大将军，秦王杨俊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其余官职全部照旧。辛卯日，驾临赵国公独孤陀的宅地。庚子日，京城降下尘土土雨。三月戊申日，开凿水渠，引渡洋水到三畴园。四月丁丑日，任命宁州刺史窦荣定为左武后大将军。庚寅日，大将军韩僧寿在鸡头山击败突厥。上柱国李冲在河北山击败突厥。五月戊申日，任命上柱国开府长孙平为度支尚书。己酉日，天旱，文帝亲自省察囚徒。当天下了大雨。己未日，高保宁侵犯平州，突厥侵入长城。庚申日，任命豫州刺史黄甫济为都官尚书。壬戌日，太尉任国公于毅去世。甲子日，改传国玺为受命玺。六月壬午日，任命太府卿苏孝慈为兵部尚书、雍州牧，魏王杨爽为元州总管。甲申日，派使者到陈国吊唁。乙酉日，上柱国李冲在马邑击败突厥。戊子日，任命上柱国赤里长叉为兰州总管。辛卯日，任命上开伏尔猪场为徐州总管。丙申日，下诏说：“朕敬奉上天，君临万国，正值生民疲惫之际，身处前代公事，常认为建造者劳苦，居住者安逸，改创之事心未顾及。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，都说从伏羲、神农以来，直到冀州、刘汉，有当代屡次迁都的，没有革命而不迁徙的。曹魏、司马氏之后，实践因循守旧，那是末代的一时安适，并非前代圣人的大意。这座城从汉朝以来，凋残已久，屡次成为战场，经历丧乱。如今的公事是出权宜之计，又非经过占卜、观星策日，不足以建立帝王都城，容纳大众聚集。论变通之理，具备幽冥之情，共同坚决请求，言辞情意深切。然而京城的百官府署是四海归向之地，并非朕一人独有。如果有利于事物，怎能违背呢？况且殷商五次迁都，担心百姓尽死，这是用吉凶之地决定寿命长短。谋划新都，去除旧都，如同农夫盼望秋天，虽然暂时辛苦，终归得到安居。如今疆域统一安定，阴阳顺序，安心迁都，不要心怀怨怼。龙首山山川原野秀丽，草木丰盛，占卜择地，适宜建立都城，定鼎的基础永远稳固，无穷的基业在此。公司府宅规模远近，营建费用随事分条上奏。于是下诏命左仆射高炯、将作大将刘荣、巨鹿郡公贺楼子干、太府少卿高龙叉等人营建新都。秋八月癸四日，任命左武后大将军窦荣定为秦州总管。十月癸酉日，皇太子杨勇在咸阳屯兵以防备胡人。庚寅日，文帝病愈，在官德殿宴请百官，赏赐钱帛，任由他们自己拿取，尽力而出。辛卯日，任命营建新都副监贺楼子干为工部尚书。十一月丙午日，高黎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十二月辛未日，文帝在后园讲习武事。甲戌日，上柱国窦毅去世。丙子日，命名新都为大兴城。乙酉日，派庆元公于庆则屯兵弘化防备胡人。突厥侵犯周盘，行军总管达西常如攻击他们，被敌人打败。丙戌日，赏赐国子监中通晓经术的儒生数伯。 丁亥日亲自审查囚徒记录。三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将要迁入新都，大赦天下，禁止使用大刀和长槊。癸亥日，高丽派遣使者来朝见。二月己巳朔日，发生日食，壬申日，宴请北道有功人员。癸酉日，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贺彻、兼通直散骑常侍萧包来访，突厥侵犯边境。甲戌日，泾阳发现毛龟。癸未日，任命左卫大将军李礼称为右武卫大将军。三月丁未日，上柱国先于献公谢庆恩去世。己酉日，任命上柱国达西常如为兰州总管。丙辰日，下雨，官员穿着日常服装进入新都，京城涌出礼泉。丁巳日，下诏在全国悬赏征集散失的书籍。庚申日，宴请百官，按等级分别赏赐。癸亥日，修筑榆关城。夏季四月己巳日，上柱国建平郡公于毅去世。庚午日，吐谷浑侵犯临洮，洮州刺史皮子信战死。辛未日，高丽派遣使者来朝见。壬申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赵炯兼任内史令。丁丑日，任命滕王杨赞为雍州牧。己卯日，魏王杨爽在白道击败突厥。庚辰日，行军总管殷寿在黄龙击败高榜宁。甲申日，天旱，皇帝亲自在国城西南祈雨。丙戌日，下诏天下鼓励学习，推行礼教，任命济北郡公梁远为汶州总管。己丑日，陈朝颍州城主张子基派遣使者请求投降，皇帝因双方和好没有接受。辛卯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薛书、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绍出使陈朝。癸巳日，皇帝亲自举行求雨祭祀。甲午日，突厥派遣使者来朝见。五月癸卯日，行军总管李晃在摩纳渡口击败突厥。甲辰日，高丽派遣使者来朝见。乙巳日，梁朝太子萧从来祝贺迁都。丁未日，袜蛇进贡当地特产。戊申日，幽州总管殷寿去世。辛酉日，在方泽举行祭祀。壬戌日，行军元帅窦融定在凉州击败突厥和吐谷浑。丙寅日，赦免黄龙地区死刑以下的罪犯。六月庚午日，封为王杨爽的儿子杨吉为遂安郡王。戊寅日，突厥派遣使者请求和解。庚辰日，行军总管梁远在尔汉山击败吐谷浑，斩杀齐明王。壬申日，任命晋州刺史燕荣为青州总管。己丑日，任命河间王阳红为宁州总管。乙未日，前往安城长公主府邸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任命豫州刺史周瑶为幽州总管。壬戌日，下诏说施行仁义是明教的首要任务，激励风俗应当给予褒奖。以往山东河表一带经历这次妖乱，孤城元首大多不能保全，基因太守杜由深陷贼人之中，性命悬在敌手，郡省市范台梅倾尽家产营救保护，使他免遭杀戮侮辱。念及他们的忠诚节操，实在值得嘉奖，应当超过常规赏赐，以明确劝善止恶。范台梅可任大都督，代理襄州刺史。丁卯日，发生日食。八月丁丑日，袜蛇进贡当地特产。己卯日，任命右武卫大将军李礼成为襄州总管。壬午日，派遣尚书左仆射高炯从宁州道出兵，内史兼余庆则从元州道出兵，都担任行军元帅以攻击胡人。戊子日，皇帝在太社举行祭祀。九月壬子日，前往城东视察庄稼。癸丑日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月甲戌日，撤销河南道行台省，任命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。十一月己酉日，派遣使者巡视各地风俗，并下诏说朕君临天下，深思治国方略，想要使百姓顺从教化，以道德代替刑罚，访求民间贤才，表彰乡里善行，民间真情假意都希望全面了解，以诏令使者在所到之处救济抚恤，分路出发，将遍及四海，一定要让他们成为朕的耳目，如有文武才能未被当世所知者，应以礼遣送，朕将选拔任用，其有志节高尚超出常人者，也请使者就地加以表彰， 使每一行一善都能起到劝勉作用。远近官府各地风俗大小事项必须记录，回京时奏报，希望朕不必走出宫门，就能坐之万里之事。庚辰日，陈朝派遣散骑常侍周坟通直散骑常侍袁彦来访。陈主知道皇帝相貌异于常人，让袁彦画像带回。甲午日，撤销天下各郡。闰十二月乙卯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曹令泽通直散骑常侍魏旦出使陈朝。戊午日，任命上柱国窦荣定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刑部尚书苏威为民部尚书。四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发生日食。己巳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辛未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。壬申日，梁主萧悝来朝见。甲戌日，在北院举行大赦礼，十天后结束。壬午日，齐州发生水灾。辛卯日，渝州捕获一头野兽，像麋鹿，有一只脚，铜蹄。壬辰日，颁布新历法。二月乙巳日，皇帝在坝上为良主饯行。丁未日，袜蛇进贡当地特产。突厥苏尼布男女一万多人前来归降。庚戌日，前往陇州。突厥可汗阿史那殿率领部署来归降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下令总管刺史的父母及15岁以上子女不得随同赴任。庚子日，任命吏部尚书余庆则为尚书右仆射，瀛州刺史杨尚熙为兵部尚书，毛州刺史刘仁恩为刑部尚书。甲辰日，任命上柱国赤里长叉为信州总管。丁未日，在大兴殿宴请突厥、高黎、吐谷浑使者。丁巳日，任命上大将军贺楼子干为余关总管。五月癸酉日，契丹首领莫赫福派遣使者请求归降，被任命为太将军。丙子日，任命柱国冯玉为汾州总管。乙酉日，任命汴州刺史吕仲权为延州总管。六月庚子日，宽减囚徒刑罚。乙巳日，任命洪如清以副侍为冀州总管，上柱国窦卢济为夏州总管。壬子日，开凿水渠，从渭水通达黄河，用于运输漕粮。戊午日，秦王杨俊来朝见。秋季七月丙寅日，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谢权兼通直散骑常侍贺德基来访。八月甲午日，派遣十位使者巡视天下。戊戌日，魏王杨爽来朝见。当天因秦王杨俊娶妃，宴请百官，按等级颁赐赏物。壬寅日，上柱国太傅邓国公窦赤去世。丁未日，宴请秦王府属官，赐给物品各有差别。壬子日，宴请陈朝使者。乙卯日，陈朝将领夏侯苗请求投降，皇帝因双方和好没有接受。九月甲子日，前往襄国公主府邸。乙丑日，前往灞水视察漕渠，赐给都公役者布帛各有差别。己巳日，皇帝亲自审录囚徒。庚午日，契丹归附。甲戌日，皇帝驾临洛阳，因关内发生饥荒。癸未日，太白星白天出现。冬季十一月壬戌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薛道衡通直散骑常侍窦卢石出使陈朝。癸亥日，任命余关总管贺楼子干为云州总管。五年春季正月戊辰日，下诏推行新礼。三月戊午日，任命尚书左仆射高炯为左领军大将军，上柱国宇文兴为右领军大将军。夏季四月甲午日，契丹首领多弥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。壬寅日，上柱国王毅谋反被处死。乙巳日，下诏征召山东马荣伯等六位儒生。戊申日，车驾从洛阳返回。五月甲申日，下诏设置义仓。梁主萧悝去世，太子萧从继位。派遣上大将军元气出使突厥阿波可汗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王化兼通直散骑常侍阮卓来访。丁丑日，任命上柱国宇文庆为凉州总管。壬午日，突厥沙波略上表称臣。八月丙戌日，沙波略可汗派遣儿子库和真特勤来朝见。甲辰日，河南各州发生水灾，派遣民部尚书披国公苏威赈济。戊申日，有数百颗流星四处散落。己酉日，前往丽园。九月丁巳日， 从丽园返回，乙丑日改抱杯为杜杯，改灞水为滋水。陈朝将领战文彻侵犯河州，仪同三司费保守擒获他。丙子日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若、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君善出使陈朝。冬季十月壬辰日，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，朔州总管土万绪为徐州总管。十一月甲子日，任命上大将军袁雄为朔州总管。丁卯日，晋王杨广来朝见。十二月丁未日，宽减囚徒刑罚。戊申日，任命上柱国达西长如为夏州总管。六年春季正月甲子日，党项羌归附。庚午日，向突厥颁布立法。辛未日，任命柱国韦光为安州总管。壬申日，派遣民部尚书苏威巡视山东。二月已有日，山南京、西等七州发生水灾，派遣前工部尚书长孙皮赈济抚恤。丙戌日，规定刺史的辅佐官员每年年末轮流入朝考核政绩。丁亥日，征发南丁十一万人修筑长城，二十天完工。乙未日，任命上柱国崔洪度为襄州总管。庚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己未日，洛阳男子高德上书，请求皇帝做太上皇，传位给皇太子。皇帝说：“朕承受天命，抚育百姓，日夜勤勉，还担心做不到，怎能效仿近代帝王行事不效法古制，传位给儿子，自己寻求安逸享乐呢？”癸亥日，突厥沙钵略派遣使者进贡当地特产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周盘、兼通直散骑常侍江春来访。秋季七月辛亥日，河南各州发生水灾。乙丑日，京城落下像马鬃尾的矛，长的二尺多，短的六七寸。八月辛卯日，关内七州干旱，免除其赋税。派遣散骑常侍裴豪、兼通直散骑常侍刘乙出使陈朝。戊申日，上柱国、太师、申国公李牧去世。闰八月己酉日，任命河州刺史段文镇为兰州总管。丁卯日，皇太子镇守洛阳。辛未日，晋王杨广、秦王杨俊都来朝见。丙子日，上柱国、陈国公梁士彦、上柱国、杞国公宇文新、柱国、舒国公刘访因谋反被处死。上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因事获罪被除名。九月辛巳日，皇帝穿着素服到社殿，下诏百官设宴，赐给梁士彦三家财物。丙戌日，上柱国、宋安郡公园景山去世。庚子日，任命上柱国李寻为袭州总管。辛丑日，下诏大象年间以来为国事而死者的家属都命令赈济抚恤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任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、滨州总管、晋王杨广为雍州牧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兵部尚书杨尚熙为礼部尚书。癸丑日，在襄州设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，任命秦王杨俊为尚书令。丙辰日，任命方州刺史骆平南为叠州刺史，衡州总管周法尚为黄州总管。甲子日，在华林园降下甘露。七年春季正月癸巳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乙未日，规定各州每年举荐三人。二月丁巳日，在东郊祭祀日神。己巳日，陈朝派遣兼散骑常侍王亨、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撮来访。壬申日，皇帝驾临礼泉宫。同月，征发南丁十万余人修筑长城，二十天完工。夏季四月己酉日，前往晋王府邸。庚戌日，在扬州开凿山羊犊，用于运输漕粮。突厥沙钵略可汗去世，其子雍于驴继位，这就是兜兰可汗。癸亥日，向东方总管、刺史颁发青龙符，西方用邹鱼符，南方用朱雀符，北方用玄武符。甲戌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杨同、兼通直散骑常侍崔彪出使陈朝，任命民部尚书苏威为吏部尚书。五月乙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己卯日，在武安、阜阳之间方圆十余里落下石子。秋季七月己丑日，魏王杨爽去世，皇帝在门下外省为其发丧。八月丙午日，任命怀州刺史袁雄为朔州总管。庚申日， 梁主萧从来朝见。九月已有日，梁安平王萧衍掠夺齐国后投奔陈朝。辛卯日，废除梁国，特设江陵，封梁主萧从为柱国，举国公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皇帝巡幸同州，因这里是先帝旧居，宽减囚徒刑罚。癸亥日，巡幸蒲州。丙寅日，宴请父老，皇帝极为欢畅，说这里的人物衣服鲜艳华丽，仪容举止娴雅，确实是因为是仕宦之乡，熏陶成俗啊。十一月甲午日，巡幸冯异亲自祭祀旧舍，父老回答诏令不合旨意，皇帝大怒，罢免了县官后离去。戊戌日，从冯异返回。